好，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上周的带领我们在夏令会，在他面前有一些领受。我们今天是夏令会的信息的交通聚会，有一些弟兄姊妹会与我们彼此有点交通。如果这一次有负担却没有机会交通的，我想我们知道我们是领受在主的面前。以后我想，如果愿意的话，主会安排其他的机会。那如果每个弟兄姊妹以5分钟为准哈，如果真的讲太久的话，我会不得已把你停一下。我想我们第一位是刘晓彤弟兄。
感谢主，这次我想跟大家有点负担，交通一个题目是要远离骄傲。常见弟兄在第三堂的时候他讲到神的儿女在主面前必须要学习降卑的功课，因为骄傲是撒旦的性情，没有一个人可以带着这样的性情势立在主的面前。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是一个骄傲的人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服侍主了。当我听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不能服侍主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损失，所以我非常想要对付一下骄傲这个问题。常见弟兄他因为时间的缘故提了两个仇敌使我们骄傲的网罗，一个是我们体贴自己的意思，另一个是有家庭的弟兄姊妹可能会体贴他们孩子的意思。然后呢，我就接着弟兄的负担，我就自己在家里面又有一点的思想。我觉得最大的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骄傲的网罗就是欣赏自己的荣美，这个也是常见弟兄提到的。我就想讲一点点就我自己的经历过的一点失败或者一点软弱，例如说在属灵上，假如说做了一点点对的事情，例如说祷告读经很殷勤，或者是为着聚会有一些比较认真一点的准备，然后里面就可能会引起一些比较的一些想法，可能会觉得哦，你看这个弟兄不祷告，然后那个姊妹不交通所以我就比他们强。这是属灵上的我自己的一些失败吧。属灵以外的，就是说可能工作学习上取得一点的成绩，然后就不把赞美和荣耀归给神，所以这也是骄傲的一个在我身上的一个表现。我想我对自己的认识其实还是很不够的。我们每个人可能或多或少都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些特定的骄傲的网罗。就希望我们大家都来到主面前，坦诚的来，想一想自己哪里有这样的网络。然后，第二点，我想跟大家简单交通一点，怎样避免属灵的骄傲？我在这方面学习也不是很多，但是我有一点学习，就是说，与弟兄姊妹交通，可以叫我谦卑一点，或者说可以叫我离骄傲远一点。有两件事是我有做过的，我觉得对我很有帮助。第一个事情就是在聚会里面要侧耳听，就是要带着一个敞开的柔软的心去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交通。因为我想我们这个人在主里的学习，不管我们多么努力多么认真，其实我们能学到的，一个人能学到的都是有限的。我们要真的认识主的丰富，其实真的是在我们这个团体里面，在每个弟兄姊妹身上去看，这样才能看得见。当我看见主在弟兄姊妹身上所做的工作，弟兄姊妹所寻求所得着的，我看见主的丰富，我就不能骄傲了。所以，这个侧耳听对我来说帮助很大。第二个小小的事情就是在聚会以外招有分量的弟兄有交通，最好是常常和他们有交通，并且对于他们 训练的话也好，或者是怎么样的话，甚至是责备的话，自己回到家里再有一点反复的思想。我个人的话是有时候就是在主面前算挺努力的，然后有时候可能会甚至会进入到一个就是用力过猛的状态，就是我以为就一定这样做才属灵，就我 research 做不出来，主啊你一定要赐给我智慧，别人的建议导师的建议都不算数，那些我都不要，主我就要你的智慧。然后生病了，主啊你要医治我不去看医生，我也不吃药，我就要你的医治。所以就我其实确实是很愚蠢，说起来也很愚蠢，但是确实我有时候会犯这样的错误。所以我就想说，我们自己可能在追求的时候都会陷入到一个状态，就是陷入到我们自己的里面，但是我们跟有分量的弟兄稍微交通一下，可能他们几句话就把我们点醒了。所以说在聚会以外常常找有分量的弟兄交通，也是可以避免骄傲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吧。对，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交通的。
王雪。
常见弟兄这一次讲到受责备这件事情，然后就给了我一个不一样的眼光去看待受责备、被责备这件事。他讲到说有一个老弟兄说他的生命需要受责备，然后常见弟兄也讲到说没有责备就没有办法在属灵上有长进，也没有办法在亲近主的事情上扩大。原来当主想要得着一个器皿，或者是主想要扩大一个人，一个他的儿女能够跟主有更亲密的交通的时候，就会让他经历受责备这件事情。我在想，回想，我觉得很多自己觉得很羞耻或者是一直在逃避的责备，其实是主莫大的祝福，其实是是神的祝福。这些责备不是好像父亲要把儿子赶出家门，而是父亲想要进入儿子的心，也所以儿子也能够进入父亲的心，去了解父亲在想什么。有一首诗歌我很喜欢，它里面有一句话说，他以怜悯和审判支撑我一生的年代。蒙怜悯是祝福，是主的手，是赐平安，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受审判，被责备，审判在这里英文就是 judgment， 被责备也是祝福，也是神的手，主的手，也是出自主赐平安的，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常见弟兄讲到大卫嘛，大卫的一生就是用怜悯和审判支撑的。如果读大卫的故事就可以看到，他里面讲说，常讲说大卫主喜悦，也讲到主极不喜悦大卫怎么怎么样，主也想要试着用怜悯和审判去治扫罗的一生，但是扫罗没有办法接受审判，接受这样的责备。主也用怜悯和审判去治约伯的一生，那么刚强，那么有能力，或者说那么坚毅坚韧 determined 的约伯，最后顺服了主的审判，顺服了主的责备，所以他也被主，他的一生也被主纪念。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做的很多事情或者是我想要的都是可以不被审判，或者是可以不被责备，就是如果我可以做到，或者说因着主挑不出毛病来，或者因着主因为做的合适，就可以听不到责备的声音，这样我就仍然可以保全我自己，保全自己认为自己可能还自己不错的这样的认知，我仍然可以活在这样觉得我还不错这样的虚晃的里面，不需要有伤痕，也不需要承认我是一个罪人的这样的本质，但这个不是得救的路，这个也不是主给我们所预备的，给我们一人所预备的道路。 一个真的听见了主的责备的人，一个真的里面接受了主这样宣判的人，他才会去到神的殿里面去求问。常言弟兄这里讲到大卫，他是在主的殿里求问。我在想什么样的情况可以让我真的有那个迫切去扑在主的殿里面又求又问呢？可能只有这样的责备，只有这样的责备，只有这样真实的圣，真实这样能够主把里面真实的光景显露在眼前，这样的事情才能够让我去主的殿里面又求又问，不然我只会在黑暗里瞻仰自己的柔美。这常见弟兄还讲到说，求主责备的光没有一个成为我们属灵路上的拦阻。我想到第27篇大卫的祷告，他说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驱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弃我。我觉得一方面大卫这里说，主啊，求你不要，我宁愿看到你的怒脸，我也不要让我好像就见不到你的面。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还有一个感觉是大卫想说，求主让我不要因为我因着不能够接受这些责备的声音，因着太痛苦而去想要躲避这些责备的声音，我就自己离开你。求你不要让我因着你的责备，或者是在你允许的临到我身上人的责备，哪怕可能说的不完全，就说的不对，不是完全对，有那么一点错，这样的责备就让我呢，让我自己就径自离开你了。我觉得确实就像我们弟兄说的，主他是救我们的神，求主真的照他的应许，能够在我身上成就，最终可以成就他的救恩和他的工作。对，这次就是我想交通的。
赵仁心。
这次常言弟兄特别在第四堂的信息，他用了诗篇的27篇第7节和第8节，里面说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说到你们当寻求我的面，大卫有一个祷告，也有一个回应，说耶和华你的面正要寻求。刚开始常言弟兄有提到，我们向主的一个祷告，你们需要放下脸面，放胆直求。这句话我相信对很多弟兄姊妹其实都是非常印象非常深的。当我仔细在默想的时候，我在想到放下脸面这件事情，其实我想到我自己身上非常多的软弱，所以说可能从年少的时候，或者从小的时候开始，就很想在别人的眼中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人，带到这个主里面，也想在属灵的方面成为一个别人看为比较属灵的人，可以不是那个最属灵的，但是一定是要让别人看起来还不错的那样的。但是主知道我心里面真正的我里面的黑暗，我里面所有的缺乏，我里面所有的不真实，和所有那种飘在天空但是完全没有实在的东西。所以这一次常言弟兄来到这里，他对我最大的一个提醒，就让我看到我们属灵生活中一个非常基本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我们要真的放下脸面，放下自己所有的骄傲，放下我们自己所有自己所保护的，来到主的面前，把我们自己所需要的都告诉主。他说到，其实在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在向主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一个属灵的经历。我们在向主，就像小孩子向父亲在求一件事情，父亲就很愿意转向他的孩子，并且把他所想要的话，所想要的，他所想要告诉孩子的话全部告诉他。所以这时候主就与我们同在，他也保守他与我们之间的交通，可以让我们的生活真的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的生活。 但是属灵的生活并不能无法凭着我们自己可以活出来，因为我们人是属地的，是属血气的，所以常常会想，如果我们看到主有一个要求，但是我们不能照着我们自己的一个愿望或者是一个方式来达到主的要求，这时候常常我们就又回到了肉体和血气中，最终会到了一个假冒为善的一个地步。所以每次想到假冒为善，我虽然很不愿意承认，但是常常会落在这样的一个陷阱或者是网络当中。它可以说是我们，对于我来说是我骄傲所产生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后果。但是主没有因为我们好像落在这样的陷阱当中，他就不伸手救我。这次传言弟兄他有说到，他有说到，就是第八节，你们当寻求我的面。这里他说到大卫，好像大卫在寻求一些侍奉上的事情，比如说大卫在寻求，在第七节中有很多的祷告，但是当主在回应他的时候，给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surprise 或者是 amaze， 神竟然他要的是大卫来直接寻求他，直接寻求他的心意。所以我想，我常常好像不管是我祷告，不管是我读圣经，不管是我好像真的就算是呼天喊地那样在主面前有追求，为着所谓的可以在主里面有成长，为了所谓的可以真的明白神的旨意，但是很多时候我真的没有发现我其实还是在一个假冒为善的光景当中。所以这里有一个拯救，你们当寻求我的面。所以当我在默想的时候，发现主真的有这样一个呼召，我真的愿意回应主的这个呼召的时候，主又以极大的怜悯和极大的耐心，他可以再次看向我，并且答应我在心底里向他完全的认罪，他也完全的赦免。所以其实主一直愿意与我们恢复一个关系，就像过去以色列百姓，神愿意把帐幕搭在他们中间，到今天因为主耶稣废去了律法在神和人之间的这样一个隔阂，废弃了一切的冤仇，使神的帐幕，使神的国可以建立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我想这是一件极宝贵的事情。当我们照着圣灵，我们心中圣灵所要求的、所安排的，我们愿意顺服下来，其实我们就已经在与主有一个密切的交通。对。最后我还想提一点。就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里面也说到，我们在主里面的成长与得救也是在乎回到主的话语里，也就是回到交通当中。在路加福音中第十章38到42节，这里是也说到马大，就是主耶稣对马大的一个双重的呼召，因为他告诉马大有一个上好的福分，就是来到他的脚前。我相信马大后来答应了这个呼召，他们家也可以成为主安息的所在，也成为了主在地上一个宝贵的见证。所以我想我们蒙恩得救，我们真的要回到救恩当中，我们真的要回到主的面前，他知道我们真的需要什么，我们不必在外面再去寻找别的拯救，因为别的拯救真是不可靠，别的拯救只会把我们引到灭亡。我们愿意也彼此激励，愿主的话常常在我们心中，也成为我们彼此的盼望。对，就是
好的。好的，下一位，王阳明阳。
这次常见弟兄来与我们交通了 主心中所想的只有一事，就是我们能与主有最亲密的交通。嗯，然后我今天想跟弟兄姊妹也一起来说一下能与主交通这件事情。嗯，在我们就是夏令会的晚上的一堂交通聚会里面，有一个姊妹的一段话让我有了一些思考。她说她平时会讲课，然后讲课结束以后，她觉得在讲课的那个过程里面，她与主里面是一直都在交通的。然后我就会在想我自己平时，好像我自己平时我也会跟主祷告，我也会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寻求主的帮助，但是好像我每次跟主祷告完了以后，我就会不知不觉陷入到一种自己去努力做事的一种状态里面，好像我在自己去努力的去做事情的时候，我与主的那个交通就已经断了。但是这个姊妹她说到的那种与主的交通却好像是不需要用力，她与主的交通甚至不需要说话，她与主的那个交通是里面的，是自然而然的，就是连在一起的。产见弟兄与我们交通到我们里面的灵，在我们始祖犯罪以后，灵就死了。这个死不是肉身的死，亚当和夏娃还活了几百岁，还生儿育女。这个死就是当说到这里的时候，就让我想到说，这个死它是灵里的死，就是说我们本来我们人是与主是本来是可以交通的那个状态，但是可以与主交通的那个灵他已经死了，神他现在没有办法和我们人去交通了。在神看来，虽然不是我们肉身的死，但是在神看来我们这个人就是已经死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经历过，你的就很亲近人的死亡。这里当产见弟兄交通到这里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可能这一个是在我可以comprehend 的一个理解，就是我让我想到，就是我一个很当我很亲近人离开我的时候，其实我更伤心的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再和他分享我想和他分享的，我没有办法再和他有一些交流。我想主他当我们里面临死的时候，主他我们对于主的死来说好像就是那样一个状态，虽然我们肉身没有死，但是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跟主有一个交通了，但是主因着爱我们，他要救我们，直到主耶稣到地上，他因着神的心意为我们付出了赎价，这个赎价也不是肉身的赎价，而是他与父神交通的断绝。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理解说一直没从主耶稣从来没有和父神断绝过交通，这样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但是我能知道说当产见弟兄交通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是对于主和父神来说是他们觉得最最最宝贵的一样东西，而这样东西就是主耶稣他为了拯救我们给我们的赎价，拯救我们付出的赎价。而现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灵也是因为这主耶稣付上的这个赎价，让我们可以和主有一个不用断绝，没有不用断绝，一直可以有交通的一个灵。所以好像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我们里面的这个新的生命，我们里面可以和主交通的这个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宝贵。我们不是说我们自己觉得不是说我们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感觉说我们好像与主没有办法交通或者我们怎么样，但是因为主已经做成的那个事实， 我们里面的那个灵就是可以与主交通的，只要我们愿意，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里面的灵就是可以与主交通的灵。嗯，这个是第一件事情我想与弟兄姊妹交通的。然后我们也说到，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成为我们的榜样。然后就在想，这是什么样的榜样呢？难道是就是传福音的榜样吗？还是治病救人的榜样？还是说要爱人如己，要爱弟兄？还是说好像在我以前的理解里面，我好像觉得说我需要自己去做到，去达成这样的一些目标或者是榜样。当别人得罪我的时候，我好像不能生气。我也要努力的去爱我的主，爱我的神。但是好像这样的一种努力，让我觉得非常的累，而且我感觉非常的吃力。常见弟兄交通到大卫，他是单单要主的同在。当他要求主的笑脸，当主没有笑脸的时候，主的怒脸也是好的，就是求主单单不要对他掩面。我觉得好像在我自己的生活里面，我好像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主的怒脸，我好像就是我想寻求主的笑脸，但是当主没有笑脸的时候，我好像就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我好像就是说我要努力的去求主的笑脸。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状态好像让我慢慢就走入到了一个律法的一个状态里面，就是说我要努力的去做得更好，好像我也就陷入到了一个网罗里面，就是说如果我做到了我就会骄傲，我做不到我也是在想要去看我自己的骄傲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大卫的这个，他不但要求主的笑脸，就算当没有主的笑脸的时候，他也要求主的怒脸。我觉得这个给我了一个眼光的转变，就是我需要去能够接受主的怒脸，也就是说我需要去承认我自己是做不到的。我也像刚才王雪姊妹交通的，我需要去能够接受被主责备这件事情，我也要在主面前真的承认说我是不行的，我好像我就是做不到，我是真实的就是没有办法改好的那种做不到，真实的谦卑到主的面前。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有一件事情从来没有变过，就是他与父神的交通是从来没有断过的。我觉得这个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给我们的榜样，就是说我不要与主的交通里面的交通断绝，我单单求主的面，不要让主对我掩面，这就是我的交通。
古米。
我在刚开始听完前几堂就弟兄讲到大卫很多性情的时候，我觉得我里面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有一点忧伤，我觉得好像就是有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属灵的人的形象在我的眼前，可是我觉得那个离我太遥远了，因为我看我自己的生活，看我向着主的很多很复杂的心，我觉得很远。后来我们小组交通的时候，其实我也有问这个问题，后来我自己在继续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主在里面再让我想到了常见弟兄在第一堂讲了一段话，他说我们来读大卫的诗篇，我们不是要做大卫，我们不是要在外面学大卫，我们读他的诗篇是因为大卫认识神，所以他可以带我们认识和经历他所 他所经历的神。我发现我自己一直追求的方向都错了，或者说当我听到很多这些很美好的属灵的品格的时候，我就所有的 focus 都在这些人身上或者在这些品格上面，但是我就忘了那个背后在鼓励他们吸引他们的神。所以我想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很多很好的教导，当我听到心里面的时候就变形了。就像这一次讲到大卫宝贵主的同在，讲到大卫受苦的心智，讲到他甘心吃亏，愿意接受光的责备等等，就是我觉得这些属灵的品德的本身成了我在追求的目标。当然这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动机，是因为我觉得这些事情如果可以会这些品格可以加添在我身上，可以让我自己变得很柔美，就是还是在欣赏自己的柔美。所以一直以来我在主面前其实求过很多这些东西，就是我求我想要有一些好的恩赐，我求主可以在我有一些深处的实习，或者说我就这一次将来我会求我也希望像大卫一样宝贵主的同在，或者是等等。但是其实这背后所有都是为了我，就所有都是为了我自己，就是像前面我讲的，就是好像就是要利用主要成就我自己的一番事业。所以一方面来说，我觉得当我自己这样追求的时候，像刚刚姊妹讲的是很累很苦的，因为我带着这样的动机，我专注着这些东西，我想要快，我什么东西我都想快点加给我，可是这个是从生命来的，我想努力去够，可是我够不到，所以我常常就觉得很软弱很累。然后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这一次发现这不是主要的，就是它就这些东西不是最宝贵的。就是大卫之所以宝贵主的存在，是因为他真的时时刻刻都离不开主。大卫之所以有受苦的心智，是因为他看那些苦难就真的就看主要成就的比看这些苦难要更宝贵。他之所以愿意接受光的责备，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脸面跟耶和华的脸面比太不值了。就是这一切都是从他和主的交通，和主亲近经历主，是从他和主的那一个 relationship 那个关系来的。但是我自己往往就很常常就是忽略了这一个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你求主救我，因为我实在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容易走迷失，就是眼睛常常就很容易昏花的人，常常追求这个就会去在乎那一些外面的能让自己变柔美的。所以就像刚刚弟兄带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求主帮助我，可以我真的有一天我心里面可以说，主你是我一切的最爱，是我一切的最亲。
马建桥，
我也是想要就是常见弟兄讲的光和受苦的心智对我有一个很大的帮助，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听下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觉，就是好像很多东西都是听过，但是再深一步的话就好像完全没有想过，或者说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比如说一个是都知道我们需要光，但是常见弟兄讲到无论顺境或逆境都需要光，这个顺境我好像就从来没有想到过。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受苦的心智这个背后究竟是什么。我想分享一下，也是我当时在小组交通的时候分享，就是我自己在读大学的最后一年还有刚工作开始的第一年，因为家里一些环境反正经济上就有一些困难，然后当时是正好安住在讲到受苦的心智，我就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了。当时就是自己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就真的有点那种苦行的那种感觉，好像在自讨苦吃，然后就整个人就更苦。我还认为这是好像因为亲近神带来的一些患难。其实也不是这样，就好像在心里的感觉是考试一样，就好像说 我能够承受这些患难的话，我才能够亲近神。或者换句话，就或者属灵一点的话，这就好像十字架一样吧，就好像要破碎我自己。其实现在想来的话，其实就是身处在黑暗里的那种感觉，就是因为没有光，然后我的眼里的确能看见的就只有苦，然而反而受苦的这个心智成了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重担。然后我也一直有想到，就是提摩太后书3:12里面有一句，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到逼迫。其实每次读到这句话，其实就很受重担，就感觉好像亲近神的这条路要走，但是前面放着很多的重担，年长弟兄姊妹还在后面推着我，要我去背这些重担。现在也是这次听常见弟兄讲到他有光照进来的感觉，说我的眼睛为什么就好像一直看着这些困难，这些重担一样。常见弟兄也有说，亲近神带来的患难其实后面都要带来祝福，而且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听到他讲这个，其实一下瞬间就释放了，好像说眼睛就可以不再看着就是体贴自己肉体的那些东西，就可以不再看着重担，不再看着苦难。弟兄也说了，就责任也是不推卸的嘛，就该负的责任要负，该走的路当然也要走，但是重担是绝对不需要我们负的，重担我们都可以卸给神。然后我现在在回头翻看我第一堂的笔记，我写下的第一句就是，在令人丧胆之地仍旧安稳，仍彰显神的大能，仍彰显神万般的智慧。现在再看，好像这句话就不再是一个口号了，就真的好像能够看到那个实际，就是因着神是光，神能带来拯救，就在我自己好像这个很大的这个挤，然后好像思维很困难的环境里面，真的好像就能够明白说什么叫做彰显神大能，彰显神万般的智慧。这样我就交通这些。
张叶轩。
然后我交通的刚好是我们的重担可以放在主的面前。然后我想要交通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之前读诗篇的时候关于重担有很多的问题，然后所以我今天的交通是我听到长篇弟兄是怎么样回答的。然后是诗篇69:19，他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然后我觉得我从读到这一句话的那一天就一直在想说，主每日担负了我们的重担是怎么样的意思。因为我觉得担负重担，如果你说是罪的重担的话，在十字架上主一定是替我们担负，但我就一直不明白每一天主替我们担负的是什么。然后我刚一开始想是因为我没有那一颗感恩的心，所以我没有看到主替我背的重担嘛。但是我觉得弟兄交通完之后，是因为其实很多担子都没有放在主那里，因为主的话是我们可以把担子放在他的面前，包括以后可能我们想为主做的一些事，我们的打算，这些都可以放在主的面前，为着是一个更高的目的，是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跟他交通，也可以寻求他的意思，寻求他的面。所以在主那里，主是愿意替我们负这些担子的，让我们的担子可以轻省，但其实是我们这边没有愿意把这些担子卸下来。所以我想了一下，我读经的时候确实可能心里抓着很多的事情，所以自己心里想这些事的时候寻求的也都是在这一些事情上面的安慰。但我觉得其实主是怜悯的主，他让我们把这些事情都可以带到他面前去。因为不然如果我们没有真的感受到主真的是爱我们，真的是顾念我们的主，也不会有那个仆人的心愿是说我愿意穿我的耳，愿意留在主的家里。所以我觉得主其实是怜悯我们的，但是可能以主的心意来说，不能只是我们到他面前去永远想的都是我们自己的事，还有很多时候其实也应该要了解主的心意。 所以有些时候觉得可能听年长弟兄祷告，就觉得年长弟兄祷告的时候好像眼界比较宽，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年长弟兄跟主的关系更近，所以很多时候除了自己的事情也去想主的事情，所以可能认识的主就不是像我们寻求安慰的时候只认识的是一个可以安慰我们的主，但就认识的主是有就是是真的有认识主的心意。所以我觉得就像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不能每天只是我们跟人家说完我们自己的事情然后就不再讲话了，就是主的心意肯定也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把我们的担子卸下来也可以寻求主的心意。还有另外一方面来说，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如果把担子卸下来只寻求主的意思，主是可以让我们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常见弟兄说我们的主是平安的主，是什么意思？就是主已经是得胜的主，所以我们放下担子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相信主的能力，我们也相信主是可以得胜的主。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可以延伸到很多事情上面，就不只是我们在为着地上的事情打算的时候，或者像刚才姊妹们的交通，可能我们在很多事情用自己的力背担子去撑意，这些也都要放在主的面前。所以我是觉得常见弟兄的交通有很多的提醒，就是他说有两种不同的眼光，一种是为着天上的事情，一种是为着地上的事情。如果我们思念天上的事情做学生的话，就是与主同行，但是如果我们思念地上的事情做学生，到最后那个结果就变成是与世俗为友了。所以我觉得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就在想，那我到底是为着什么活呢？所以我觉得可能在主那边，主的心意都是好的，他让我们可以把担子放在他那里，好让我们可以寻求他的面。但是对于我们这边来说，可能我们真的需要那个信心，真的可以把担子也放在主那里，真的是可以为着主的心意去寻求。
黄豆豆。
我觉得特别感谢主，就是我的负担是跟前面两个弟兄姊妹是一样的，就是也是讲到重担。我是讲交通一个点是在弟兄第五堂的时候，他讲到若只有一件事成了我们在服事的时候的优先次序，那责任虽然在我们身上，但重担是在主身上的。我觉得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愿意被主使用，无论是我们的 local church 还是在其他的地方，然后我觉得特别的好，也特别的宝贵。我也觉得这是主心里面极其喜悦的一件事情。但当弟兄说我们放下一切只为那一件事，他说放下一切包括不仅仅是包括我们想让主为我做的，并且是放下我想为主做的，我当时就在想，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要把我想被主使用的心愿全部放下吗？我想这肯定不是的。我觉得那个区别在于，一个是我要为主做工，一个是我寻求主面为主做工。虽然这两个好像只有四个字的区别，但我觉得那个区别是非常大的。前面是我要做工，我要服侍人，我要做工带下果效，可是后面的是我负责任，但是结果果效以及那个重担都是放在主身上的。我现在开始有一点点的服侍的机会，包括我也听到很多在服侍的弟兄姊妹有些时候服侍的时候压力很大，重担也很多。然后常见弟兄在交通的时候说他准备信息的时候他也会惧怕，这下面只是我自己的揣测。我想说是常见弟兄怎么会没有重担呢？150个人拿着笔记本听他讲信息，讲六堂，就讲诗篇27篇一篇，他的信息还要被录音，还要被写成文本，每一句话都要被写下来，怎么会没有重担呢？ 我想说，在福音组的弟兄姊妹，很多福音朋友是第一次见，都是黑屏，不开摄像头，问问题不回答，那怎么会没有重担呢？小朋友的聚会，3到6岁的小朋友，他们话英语中文能听懂多少，属灵方面能明白多少，他能坐得住多久我都不知道，怎么能没有重担呢？我就想说，这些在服事中的重担太实在了，就是我怎么可能会没有重担呢？我就在想，很多时候那个重担是源于我们希望我们的服事是有果效的，我想这也是所有服事的弟兄姊妹心里所想要的，希望我们一点点的服事真的可以得着人，真的可以供应生命，也可以给人供应，我想这是很好的。我也觉得我们也不希望服事成为徒然，所以我就在想，当我想说我有这么多的压力，这么多的重担的时候，我想我是真的没有看见常见弟兄说的，当只有一件事，当寻求主面这一件事真的成为我服事中从头到尾的实际的时候，我的重担真的就可以卸给主了。我觉得不要误会我，我不是在说常见弟兄，我也不是在说在福音组的弟兄姊妹，我想他们也许早就已经看见了。我这里说我自己，我觉得若是我真的看见主是那个我服事中的起头，也是我过程中的保守，主就必要成就那个果，那个结果，主也必要负责那个果效了，无论他是及时能看见的，还是将来所带下的果效，我想主是要负责的，那个责任在不在我身上了，而且我想那是个律，当我真的从一起头我就寻求主，让主参与并且掌权在其中，那最后带下的果效真的不再是我负责了。我想这个没有重担或者责任在我身上，但重担在主身上，这样的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时机，会带来两个表现，一个是当真的没有看见及时的果效的时候，我也不灰心，我也不失望，因为我知道那个果效是主负责了的。但是当看见有及时的果效的时候，我也不会自意，我也不会骄傲，因为我也看见那个果效仍然是主负责的。所以我想我就是我愿意我自己或者是我们，如果你也在服事中有感觉到有重担或者有压力的话，真的愿意我们从起头到预备到做工到结束，真的寻求主面，真的让主在其中，那我们真的就可以把重担放在主的身上。这就是我的教导。
邓维明，
能听见吗？感谢主又赐给了我们一次夏令会。我今天交通的负担是就是凭信心来到主的面前。常见弟兄这次交通诗篇27篇，还有其他的诗篇是大卫的经历。弟兄特别说了，这是他的经历是学不来的。弟兄的交通给了我很多的光亮，我心中也减少了一些惧怕。但是我体会常见弟兄的意思并不是要我们只追求不惧怕一个平静安稳的生命的一个状态，而是通过大卫的经历使我们能更多的认识主更多的追求主。我得到一个光亮，就是当我有惧怕有软弱失败时，就像刚才有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就说有时候愿意看自己追求自己的荣耀，一些骄傲，一些诡诈，一些黑暗。我自己每每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我是觉得好像抬不起头来，觉得自己怎么会这样，好像自己也拿自己没有办法。但是我觉得弟兄这次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就是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看到真是我们都是需要被主实施拯救的人，这样我们更要放胆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主的恩典够我们用。 这是一个很大的，刚才也是一个姊妹也是交通，就这种情况下我们真是来到主的面前去寻求啊，去寻求拯救，寻求怜悯。弟兄交通呢，在诗篇27篇第5节的时候他说，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我注意到弟兄对这个暗暗有很深的感觉，这个暗暗也抓住了我啊。这个暗暗呢，是大卫我觉得是凭着信心才有的经历。虽然神有时好像不说话，但因着大卫的心渴求神，神的手一直暗暗的在那里，神的同在一直没有减少。我想这个完全不同于我们在撒母耳记上3:1的时候的一些光景，大家不用读，我是读一下，说在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这个暗暗呢，更像西番雅书3:17，西番雅书3:17说，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先知看到神在默然爱你，好像神和人的心是相通的，这真是一个非常蒙福的光景。就像大卫说，神在暗暗的保守我，这真是一个蒙福的光景。我也盼望就说，我们从大卫身上学到这样的功课，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也可以凭着信心，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我们经历的一切环境中，看到神暗暗的保守、引领和拯救。不只看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姊妹的身上有神暗暗的保守，有神真正的恩典，也看到我们聚会神的手暗暗的一直没有离开。那我们觉得，我真是觉得我们都成了一批真是蒙福的人，成一批在生活中真是看到神的手，我们能够敬畏神，能够赞美神，能够感恩的人，能够生活在平静和安稳之中，也把荣耀归给神而不是归给自己的人。另外有一点长教弟兄长见弟兄交通，神一直在呼召所有神的儿女进入父与子荣耀的交通中去。主为了这个呼召付上了宇宙中最昂贵的代价。弟兄也说，这是神开始的，神已经预备了一切。弟兄提了很多次父与子荣耀的交通，我心里也一直在思考荣耀是什么意思。记起了在出埃及记第33:18的时候，我想大家都熟悉这个故事。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后来摩西因为与神面对面，他的面皮因和神说话就发了光，其他以色列百姓就惧怕挨近摩西。在新约的哥林多后书第3的时候，又提到了摩西的这个眼面发光的这件事情。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3:18的时候说，他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的。我读到这一点，我真是觉得真是很大的一个开启。神要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模样，而在这节圣经里，我们真是看到，我们就可以因着看到神的荣光，因着与神同在，我们就可以被神慢慢改变成主的形状，并且荣上加荣。我们都知道保罗被主得着以后，一生都在打仗，一直经历很多的苦难，一些风暴、困苦、忧伤啊。当时的教会也处于很多的征战之中，但是保罗他凭着信心，他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并且他说荣上加荣。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眼光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从我们周遭的环境中从教会的光景中常见弟兄也交通了，说教会哪有什么见证，如果说我们光看表面的现象，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凭着信来到神的面前，能够看到背后荣耀的神， 明道能够明白神已经成就他也正要成就的旨意，好像我们的眼睛就能够被打开。圣经中这个一直在告诉我们说，神的荣耀是无比的荣耀。对神的儿女来说，活在神的同在中，看到神的荣耀，这也是神对神儿女的拯救。但愿我们都能够被神开启，能够看到我们真是一个每天都是需要被神来拯救的人。我觉得这是真是非常的宝贵。这种拯救本身，在我真是能够我开启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真正看到我们看到神的荣耀，我们就被拯救。这个本身真是能够看到，这真是无可怎么说，自己想都想象不到的事情。我也只能说，真是把荣耀归给神。感谢神实实在在的怜悯了我们，赐给我们这个夏令会。我想我们在为夏令会祷告的时候，就一直在祷告说，神愿意你借着这个夏令会做工，把话说到我们心里，也让我们有所回应。我想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的聚会都能凭着信心听见主提着夏令会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我们也都能够走上这条与神交通与神同行的路。求神继续怜悯我们。
陈畅畅，
可以听见吗？
可以。
好。我想跟大家交通的是在我第四堂听到的一些触动和思考。然后其实这两个点都是关于神一直在等我们回转归向他。然后常见弟兄在这次夏令会里也已经提到了很多，就是我们身上所有的事情都是神预备的，神开始的，神帮我们起的头。然后弟兄也用雅各书的4:8对我们说，就是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所以我想交通的两个点，第一个点是我觉得在这节圣经中我很受提醒的其实是一个我们要先转向神。然后第二个点是我们是要完完全全的转向他，这样我们才可以与他交通，与他亲近。就是这个先这个字，就是让我觉得在很多我之前信主的时间里，我就是遇到很多环境的时候，我就把我所知道我所能想到的很多的可行的选择，只是把他们摆在主面前，然后我就是在等主先多做一点，多显明一点，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觉得似乎就是主可以更爱我一点，然后我就可以知道他到底要我如何，这样我才可以往前走。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就是全是靠主先多吸引，靠主先多怜悯，这样我才有我在主面前或者在主这条路上的动力。我就是现在在听到夏令会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其实这个想法是我里面很自私的一个想法，就是我把主说就是他每一时每一秒每一天都要救我，就是变成了好像是一个检验神是不是真的爱我的标准。但是就是我好像就是真的在主救我之后这个安逸的救恩里，就是我就在这个救恩里真的很安逸，然后我也不想着我就是主为什么要救我，主要带我走怎样的路。但是就是感谢主，在这堂信息里就是常见弟兄就真的又重新讲了一下主在上十字架，他从来不会跟父神断绝交通，到他真的为我们尽享死位，就是我觉得这幅图画真的是很触动我，然后也让我明白就是我即使信主以后，我对主每一天的认识都应该是加增的，每一天都是应该对救恩也有更多的认识，这样就是真的不会 count 自己得到了多少祝福，而是多看看主为我们已经付上了多少代价，然后我们真的要自己先起来回应主， 然后亲近他。然后我想交通的第二个点是，就是寄生的信息是提醒我们要寻求他的面，但是我同时就是也听到的一点提醒和自己的一点思考，就是我们这个人要寻求他的时候，我们要百分之百就是把我们整个人都朝向他，注视他。嗯，因为我发现很多的时候我是靠着我自己的想法和一些教导的方法去亲近主的，就是比如说我们遇见事情，我们祷告，我们寻求，我们交通，我们也等待神。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是不是在等主跟我们讲话，是想等主先在环境里成就我们需要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好像就是自己心里有一本小册子，就是知道这是一个主帮助我们做的见证，然后就是好像是靠着这样的事情，靠着主的怜悯，靠主他多做很多事情才能帮助我们更感谢他，多认识他。但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以为我亲近主了，或者说我经历主帮我成就事情的时候，我真的就是欢欢喜喜的还可以跟大家做见证，但其实这个感动这个欢喜不是被主充满的，还是从自己里出来，就是事情成就的快乐。然后我还想说，就是我很多时候把事情交给主，也不是想经历主给我的环境，也不是想在环境中多认识他，就是我感觉我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像倒着退到了主的面前再向他求，就是像打了个电话给他，然后或者是我在他的门前跟他讲我的所需所求。但其实这个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真的还是轻看主的救恩，然后我自己心里会有一个隐隐的想法，就是我觉得他不会比我爱自己更爱我，就是我自己也会有一个对自己的保护，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不会伤害自己，我不知道主会不会就是他让我付代价会不会是就是会不会伤害到我一些什么。但是就是借着弟兄的信息，我也是真的看到了，就是其实我们的生命都是死的，是主真的救活了我们，所以就是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让我知道，就是我当我转向他，就是我真的就是要百分之百完全看向他，我的心我的眼睛都应该是看向他。然后神知道，神看到，就是如果神可以看到就是我是这样寻求他会知道我是爱他的，然后我也是心里真的跟他做主的。这样的话我们才就是主才可以真的让我们听到他讲话，而且我们也可以清楚的听见这是从主里来的讲话。这就是我的分享。
单心强。
我想在第一堂和第二堂中我有两点想分享。在第一堂中，常见弟兄他讲到说，亮光对我们真的太重要了，只要没有亮光，我们做任何选择都会惧怕。然后我就心里想，亮光对我真的那么重要吗？其实假如是我以前的话，我只会觉得亮光只是理论上的重要，但其实在我心里面没那么重要，因为我已经都计划好了，并且我觉得我能够为自己做的选择负责，所以假如主能够 endorse 一下那就更好，那假如没有的话呢，其实也没有太大关系。所以其实亮光没有真的在我心里那么重要，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我的一些计划其实到头来就是空空空，然后其实我自己不能为我做的选择而负责，当真的要做选择的时候我真的会害怕。所以当常见弟兄讲到说亮光对我们太重要了，我心里面真的觉得说真的是的，假如没有亮光的话，我们在主里面一步都不能向前。当一个人真的觉得黑的时候，这个人就开始寻光。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经历主怎样赐亮光 主怎样成为我们亮光的一个开始。我觉得只有这样一个需要，这个人才有觉得说我真的要来寻求主的面，才能够从诗篇第一节开始一直往下经历，一直往下学习。然后第二点是在第二堂的时候，常见弟兄提到说大卫单单要主的同在。我觉得单单要主的同在是在考验中学的。假如这一次夏令会我不看任何的笔记，就是我不做任何的准备的话，一个很深刻在我心里的一个图画就是大卫不杀扫罗。因为对我来说，其实很多环境对我来说真的像那些勇士讲的，我真的想一枪刺透，不用刺第二次，一枪就可以。这次常见弟兄交通大卫不杀扫罗这个事情，给我心里面很大的提醒，也很大的责备。以前我觉得大卫不杀扫罗是因为大卫心里面有亮光，他知道这是主给他的一个考验，所以这正是我显出我比众人更加长进的时候。但其实这次常见弟兄分享，我就知道说可能大卫心里面根本没有这个亮光。即使大卫心里面有这个亮光，这个对他一点都不重要。因为大卫他心里面非常非常清楚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就是我要学习怎样当要主的同在。而这个当要主的同在不仅真的影响大卫在这些考验中怎样做选择，也真的改变大卫的眼光。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怎么能伤害他呢？所以这一次这个图画给我心里面非常大的提醒，主好像回答我一个问题，就是要把你摆在考验中，你才能够清楚你自己心里面到底要的是什么，并且你心里面到底要的是什么，才能够被主调整，才能够真的有机会学我怎样当要主的同在。当我们在很顺利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容易讲说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但是当我们在逆境中仍然心中有发出这样呼喊的时候，这个价值在主面前就是完全不一样。这是我要分享的两个点。
杨怡欣，
我想交通的有两个小点，是第一点是常见弟兄在第六节中讲到我们要做主的见证，他当时特别用了一个例子，说我们的味道可能在不同的场合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聚会当中就是一个甜葡萄，但是在工作里在生活里可能是一个苦葡萄。我觉得当时他这个例子对我里面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和光照。我想到夏令会结束那天，我心里面觉得其实这三天实在是过得太充实了，因为有特别多的信息，然后也有特别多的赞美，感觉天天都是一种和主同在的生活。所以结束的时候，其实想到开始我的正常就是工作和学习生活的时候，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从天上落到地上。然后我当时心里面就觉得自己慢慢的在从一个甜葡萄变成一个没有味道的葡萄，然后甚至跟之前相比起来，之前几天相比起来我还觉得有点苦味。因为觉得如果可以一直留在弟兄姊妹的当中，然后留在聚会里就好了。但是常见弟兄他就是在聚会中他很严肃的说，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我们不是神的见证。我觉得弟兄的话让我里面受到一个很大的提醒和光照，就是很多时候我会在聚会前祷告，我一定要在聚会中遇见主，我一定要在聚会中赞美主，但是在过每一天的生活的时候，我其实却不常有这样的祷告。尤其是在遇到一些环境或者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真的是做不了一个甜葡萄的见证。所以我发现其实我并没有真正明白主把我放在这个地上的目的是要我在平时的生活里面也要一直和他有交通，在各样的环境里面都能够心里面是平静安稳的，这样才是他的一个见证。
如果做不到的话，弟兄当时有跟我们说一个后果，就是我们会落到一个宗教家的光景。我觉得如果我只是在聚会当中竭力追求，然后做一个甜葡萄，做主的见证，却在生活里面是一个软弱的人，然后不去靠着跟主的交通有那样一个平安，我甚至说不出来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这样的话的时候，我其实没有再过一个很好的隐藏的生活。因为我虽然读经，虽然祷告，但是却很少很少里面有真的遇到主，所以就很容易成为那个自己在黑暗里面却不知道的人。所以我想弟兄这个信息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因为主要我们做他见证的工作是在每一天，然后在各样的环境里面做成的，不是只在聚会当中做成的。这是我第一点。然后我第二个想交通的一点是，常见弟兄让我们不要着急追求结果。我发现其实这一点纠正了我里面一个错误的想法。我以前一直觉得就是年长弟兄不仅想要我们结果子，而且想要我们快一点结果子。但是常见弟兄他在最后一堂里面说，不要立刻就想看到结果，不能太着急。并且我自己在周六晚上在安住叔叔的交通组里面，安住叔叔也同样对我们说，年轻人就你不能太着急这样子。然后当两个年长弟兄都这么说的时候，我就看到其实我自己心里面在这一点上的认识完全就是错的，完全是和年长弟兄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很多时候觉得是我自己里面不知不觉的想要我自己快点结果子，然后服侍可有果效。我觉得当我这样看我自己的服侍的时候，我其实已经不知不觉是带着一种世界上面的标准，然后去要求我属灵的成长。好像就像我在念书的时候，然后读研究生的要求是，你不仅要发 publication， 然后你还要早点发 publication。你越早发，然后发的越多，你就越可以不焦虑。然后主好像就问我说，如果你一直带着这样的想法，假设你将来做一个，就是将来你做到了一个很有果效的服事，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就满足了，甚至就骄傲了？那样的话其实就是落在一个黑暗里面。但是如果相反的话，你没有做到一个有果效的服事，你是不是就失望了，然后就灰心了？其实那样也是落在黑暗里面，因为这样的服侍其实只是在服侍我自己的己，然后服侍我自己的肉体。常见弟兄当时说，我们在主里就是做终身的学生的，因为直到我们走到路中前都没有毕业这么一说。我觉得这条路其实是可以救我们脱离这种急躁的危险，并且把我们引到一条路上，是在主面前能够一直被他调整，被他教导，甚至被责备，不管是被主也好，还是被弟兄姊妹也好。因为这样的器皿，他最后他是能够一直被主拿来用的。另外我觉得说，就是主其实不是要我们做完全不看结果的人，因为主最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结果。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心，就我自己的感觉，很多时候可能会有掺杂，然后会有不单纯的时候，就是自己的己会跑出来。所以真的是求主以他自己的荣美吸引我们，也给我们一个更加单纯的眼光，是要我们做那个，就是当我们跟随主到路的尽头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不是一个坚硬的人，或者一个就是很不能被他调整的一个老年人。我们在他里面可以依然是一个被柔软受教，然后可以被他调整，然后可以做学生，让主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还有路要走的人。对，这就是我的两点分享。
吴珊珊，五分钟。
那个想也是想交通那个就是仇敌骄傲的网络，然后刚才好像也有弟兄提到这个点。我觉得我一直好像对就是是有仇敌的和我是骄傲的这两件事情都不是非常的有感觉，然后就在弟兄交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在就是问主好像为什么对有仇敌和仇敌的骄傲是网络这个事情就不是很有感觉，然后在交通里面就是主就提醒了我两件事情，然后都是其实比较具体的事情。然后第一个是就弟兄提到就是体贴人的意思，然后就在想到我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就是可能就比如有一个人像就是先知米该亚那样，就他不说给予单说凶言，然后我里面可能就会非常的抗拒跟这样的人有交通，然后可能另一个人他里面非常的感觉有怜悯，然后也很能体贴我的软弱，然后他的劝慰也非常的温柔，然后我就好像觉得我更愿意跟这样的人有交通，然后并且就是我的骄傲让我觉得好像就是我是可以分辨的，我以为可能那个温柔的就肯定更属灵吧，然后主就是这就特别提醒我这个事情，他就你看这个就是仇敌的一面。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弟兄在讲到与主交通的时候，他提到就是始祖犯罪以后神马上就去找他们说人呐、啊、你在哪里，然后就好像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把自己藏起来，然后就想到我自己就是很多时候好像聚会交通祷告的时候就都是很想要把我好的这一面放到弟兄姊妹的面前，然后好像不好的那一面我就藏起来好像自己慢慢的解决。然后之前就我曾经有弟就是姊妹提醒过我说就是其实你在聚会里面没有办法开口祷告是因为你不 open，然后我开始是不懂的，然后慢慢好像就明白了，因为就是主有一次就好像在我里面问我，就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难道你的本相我不知道吗？就你好像每个主日都这样祷告，就是谢谢主照我的本相接纳我，就你为什么要这样？我不是已经接纳你了吗？然后我就突然意识到，就是其实我里面想要隐藏，这个其实也是仇敌的意念，然后可能不同的人想要隐藏的事情其实是不一样，就可能光景不好，可能是罪，然后可能是不顺服，可能是各样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我里面有过一个非常错误的感觉，就是如果有一些的人和事是我接受不了的，就是我可以先去好像所谓的维持一个表面的和平，然后我先把我真实的感觉藏起来，但是后面这个事情就被主照亮，然后也被弟兄姊妹帮助，就是我发现就是真的属地的方法没有办法解决属灵的问题。然后并且我觉得就是我这是我从前以为的，就是我里面好像可能有一个黑暗，有一个不接纳，我不顺服，然后我体贴一下我自己的意思，就是我以为这个是我个人的事情，但是这一次听到弟兄交通就是仇敌的网络，就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就是可能每个人一点每个人一点，然后这个可能就是教会的破口。我觉得就是常常我们都被教导就是要去堵破口，但是好像就是没有想过我自己可能就是那个破口。然后那个弟兄还提到一个事情，就是他说仇敌喜欢我们得着一种光是专门照别人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真实的事情。我想到就是曾经有人问我说，就是如果这个人是这样的亮光，另外一个人是另外的亮光，然后每个人好像所看见的都不一样，那身体的路要怎么走呢？然后好像真的就这样想的时候，就是里面就有疑惑了。所以就是弟兄交通道说耶和华是亮光，我觉得我里面感觉非常的被安慰和鼓励。就弟兄提到说如果我只要耶和华的赐的亮光，就会把我的弟兄姊妹关在门外，然后但如果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我一定看见的是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然后也感谢主，就是昨天在我们小组的交通里面，那个弟兄提到说自亮光和是亮光就是那个中间的分别是，就是我里面是不是有就是对神是敬畏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如果我真的让耶和华做我的亮光，然后如果我真的是敬畏神，那我里面一定是合一的一面，然后一定是我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然后就那什么叫一同明白呢？就是我个人有一个就是不知道对不对的感觉，就是我们都非常的不完全，就好像雅各书里面讲的，就是你有信心我有行为， 但是当我们都把自己敞开在弟兄，就是敞开在主的面前，也敞开在弟兄姊妹的面前，然后当我们也愿意活在圣徒交通的光里，然后主在当中做那个调和和教导的工作，然后可能那个有信心的也被光照，我要在行为上结果子，然后那个有行为的也被光照，我可以看重里面的信心，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心中的一同明白，这是我想教的。
最后一位韩笑。
OK， 我其实在就是聚会开始之前，然后我心里面是有一些问题的，然后因为在就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就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是我就没有想过会发生的，然后我自己也是很不愿意这些事情然后会发生，然后因着这些问题我里面很多时候就非常惧怕，然后另外一方面就看见这些问题，我自己会在那里想，然后能够在那里好像 foresee 到按着这样的事情要发展，今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我里面就更惧怕，让我就更紧张，然后我的整个精力啊时间计划然后都全都乱掉了，然后我里面就在问主，我就要怎么办呢，就我就真的感觉我 handle 不了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要去怎么样处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然后我就非常的 struggle， 就感觉我的生活或者一个盼望所应该有的一个状态跟实际的情况就完全的两样，然后我的感觉上面非常不舒服，然后我非常就是想不要有这些事情存在，然后在我里面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很不愿意这些事情就白白的过，很希望主能够在这个里面得着我，然后我能够真的得着主，不想走自己的路，但是我发现当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就碰到我里面的一个底线，我以前也没有想过，然后我心里面就很想跟主说，就是能不能就是绕开这件事情，就不要碰，我就感觉碰了这个真的会要命，然后就是能不能先放在一边，我先好好追求，然后一直要主，等到有一天这个事情就能过，我就能心甘情愿，然后我总感觉我需要咬着牙硬着头皮然后跟主说 OK， 但我总有一种被逼无奈的那种感觉，然后我知道对的是什么，我也想要，但就是觉着够不上，里面那个力不够，然后就是要主的心跟我要注重自己得失好像就是有点 off balance， 我就总感觉要主的心差那么一点，然后我就一直有点不清楚这个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我就感觉我这样的情况里面没有办法真的在那里跟从主服侍主，因为里面就是没办法心甘情愿，然后常年弟兄应该在两堂当中分别提到的，就小童一开始有提到，他就说没有人能够因着撒旦的性情势力在主的面前服侍他，要与主有连接有交通，性情必须一样，基督与撒旦有什么相合呢？我里面就非常受冲击，就感觉有人把一个大实话告诉我，我以前从来好像没有听到过，我一直的感觉就是我只是要主的心不够强，只是太爱自己了，我需要更多的追求主，要受对付，但我从来没有过感觉或者想到过就是我这个样子是让撒旦的性情留在我的身上，我要撒旦的性情保留在我的里面，而同时我又要主来跟从他来服侍他，我就是要把这个东西隐藏在那里，但是主我也要得着，我里面那个冲击非常的大，然后我就里面很深的一个感觉，我就觉得不行了，我真的要出来， 不能再留在那个情况里面了，是一定要出来的。这件事情没有选择，是你没有选择说可以留在那个情况里面继续认识主，继续爱主，必须要出来。然后我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我觉得有一个改变，就是真的里面心甘情愿，愿意强烈的把自己交给主，让主做成他要炼净的工作，接受主的对付，真的成为能够站在主面前服侍他，不服侍撒旦的人。我里面就感觉这个祷告主一定要听，而且主不能不听，因为这是主要的，不是我要的。我里面觉得，就当这样的态度在主的面前，事情来了，感觉虽然真的会不舒服，但是意志上面的拣选是另外一回事，会让我们的良心在主面前是清洁的，心在主面前是坦然的，最深处在主面前能够安稳下来，因为真的知道这是主要的，你要的我也要，你就一定要来负责这件事情。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有些东西如果我只看到它是一个软弱，一个问题的话，是很难真的解决或者脱离出来的，总会想把它留在那里。但一旦发现这个事情不是软弱或者不是一个实在的问题的时候，而是我让撒旦的性情留在我里面，我就觉得如果我们真的要主，真的是爱主的，我们里面绝对不会允许我们落在这样一个黑暗妥协的光景里面，一定会生发出来一个非常迫切的心，求主拯救我们， by any cost, by any way, 要让我们走在主正直的路上。所以对，我这次就是听到这句话，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是非常黑跟白的，没有一个可以留在中间 compromise 的地方一直待下去，又可以走主的路。对，这是我想交通的。
好，我想我们感谢主，我们一同有一点结束的祷告。主啊，我们怀着感恩的心，主啊，谢谢你仍然在这个幕后好像令人丧胆的时代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也相信主啊你是对我们说应时的话。主啊，真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真的看见你耶和华是亮光，是我们的拯救，是吧？吸引我们，我们只有一世，我们只有一个 focus, 是吧？我们愿意寻求你的面，我们愿意学，是吧？常常的与你，常常与你亲近的交通，瞻仰你自己的荣美，是吧？谢谢你，当这些话语不过去，当这些话语不是成为道理，成为我，反而能够成为我们真实的经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Amen.